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韩国大法弟子自学中文背法的故事，作者韩国大法弟子。在写文章之前，首先庆祝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到来，深深叩谢师恩，让我有机会通过明慧网交流修炼心得。第一部分，做明慧工作自然学中文。我于2000年10月通过哥哥得法，当时虚岁19岁，满17岁。2004年初，偶然的机会，我开始在韩文明慧做校对文章的工作。开始的时候，由于翻译过来的文章不容易理解，就需要和中文原文进行一一对照，并频繁查词典，从中我学到了很多用词，也开始一点点的明白了如何翻译文章。大约一个月后，我发现自己能翻译一些简单的文章，于是就开始翻译比较简短和语句易懂的文章。但是由于中文知识有限，在翻译上有局限性。几年后，我出于好奇开始翻阅中文转法轮。当时我只是把中文书籍买来后放在家里，由于不识中文，从没有敢读，连想都不敢想。但是出乎意外的是，我发现自己竟然能理解一半中文转法轮的含义。于是我心中暂时还萌生了想学中文转法轮的想法，可是由于根本不了解中文发音，就没有敢尝试。心想，这么厚的一本书，什么时候才能学完呢？用韩文一样可以学法，韩文就足够了，不要学中文了。后来我又翻阅转法轮，意外地发现认识的字比以前更多了。我想再不学中文太可惜了，我都认识这么多字，不学中文岂不可惜？最终强烈的迫切感让我下定决心学习中文转法轮。开始的时候我有怕心，虽然下决心要学，可是从何学起呢？我住在小城市，也没有中文学习班，就算有学习班，由于经济条件不佳，我也不可能去学习班。在当地只有我一个学员，也没有其他中国同修，于是我决定不学读音，先学习用眼睛识字，可以理解词义内涵的程度就可以。我感觉就这样对我来说也是非常荣幸、感恩和幸福的事。就这样我开始抄写中文转法轮。第二部分，抄写转法轮。我在抄写中文转法轮时，为了理解词义，与韩文版的转法轮一一对照。开始的时候连一个完整的字都写不下来，需要反复写几次后才能抄写一个字。我还购买了6厘米厚的词典，对不明白的字词进行查询。随着学习，查词典的速度也快了，有的时候只要一翻或者翻几页就能查到我要的字词。我明白了，原来是师尊在帮我。抄写法的过程原来也是心性修炼的过程。我在学生时期也没有这么长时间的拿笔写字，因此抄写时感觉非常吃力。开始的时候由于专注和用力，手腕也疼，手指骨节都感觉僵硬疼痛。但是我只要在家就坚持抄写转法轮。但是厚厚的词典，查字词的时候仍需要花费不少时间。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还有中文的电子词典，于是我就顺手买了一个。后来才知道我买的电子词典是当时最盛行的热手词典，原来是师尊安排了最好的词典给我。由于电子词典有发出词语读音的功能，我出于好奇心偶尔也听听某些词语的读音，还跟着读。在抄写工程基本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我猛然觉得光用眼睛识字不会读岂不是太憋屈呀？于是我终于又下决心学中文读音。在抄写转法轮一遍之后，我马上开始学习中文读音。第三部分，用中文读法。 开始的时候，我的恐惧心特别强，没有教我的老师，去哪里学习呢？虽然想向平时认识的侨胞同修请教学习，但是长此下去会占用同修的时间，带给同修负担，还是自己学比较好。于是我决心自学中文读音。当我对自学中文读音心生恐惧时，我忽然想起一个念头，对呀，教我中文的老师早就有了，师尊就是我的中文老师啊。当我这么想以后，就又有了勇气。我想，无论如何了不起的老师，都怎么能和师尊相比呢？有师尊教我，难道还会错吗？就算我有错，师尊也会给我纠正的。我在随时学练中文读音的同时，继续读中文转法轮。幸好有抄写学习的基础，有助于我理解更多的内涵。我买了几本小手册，把不认识的单词就记录了下来，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的时候，还将转法轮的页数记在小手册上，并将每页不会读的字词记在册子上，通过查电子词典，将字义和读音记了下来。开始的时候，由于不认识的字太多，小册子黑麻麻的全是字，但是我没有像常人的学习方式一样，并没有将特定的词死记硬背，而是顺其自然，能记住读音就记住，记不住就记不住，只是顺其自然地慢慢读下去。我没觉得自己是在学中文，我感觉就是学法。有的词即使查词典数十次，仍是混淆其声调和发音，我反复查词典直到记住为止。有一天我查词典的时候，瞬间感觉一个词急速地贯通我的身体，直击进我的体内，脑子就像被棒子重重击了一下，受到极大冲击，但是不感觉疼，头脑非常清醒明晰，内心感觉豁然开朗。那个词在我体内不断扩展，就像能量向体外扩散一样。那时我非常明白，这个词我彻底记住了，下次看到我会记起它。后来也确实得到证实。在小册子上记录词语的时候，我发现部分单词和我有间隔，这些词都是反复记也记不住的词，但间隔消除的时候就记住了。在学习读音的时候，我做了几个梦，其中一个梦中，我的中文非常流利，发音也非常准确，说话速度也非常流畅。这个梦后来我又做了一次，我认识到这是师尊点化，这也许是在点化哪一生我曾经是中国人。我悟到我并不是从零到百的学习中文，我早就具备了百，因为我们前世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都在宇宙中有记录。如果前生我是中国人，那时说过的中国语也将会存在，只是因为我今生是韩国人，因此中文能力被锁住或者压在深层空间中。我确信这个前世记忆师尊在掌握，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，师尊会给我打开，需要补足的还会补足。去掉对发音的恐惧心之后，我又产生了强烈的对时间的执着，什么时候才能会读这么厚的转法轮呢？由于我内心焦急，睡觉之前就听明慧广播。有一天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我看到了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他说，我就是你呀。他开始慢慢的说话，说的是中文，我问他能不能说的再快点，于是他就很快的说中文，由于说的太快，简直不是人类的语言，就像鸟叫一样。看到我震惊的样子，他又开始以很慢的速度说话，并对我说，现在你就是这水准。当时我感觉他是在告诉我，你是初学者，我是按照你的水平在教你，不要起贪念。之后时间是老师的话在空中嗡嗡地扩散开来，他说，你虽然看不到我，但我一直和你在一起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师尊在点化我，放下对时间的执着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一切都会自然解决的意思。此后没多久，我能一点点地听懂师尊的九天讲法录音了。就这样，经过几个月， 我读完了一遍转法轮，期间我还学习了正体字。读完一遍中文转法轮以后，我能比较流利地读下去了，虽然过程比较长，但是感觉非常快乐和幸福。虽然开始的时候为了记单词用了很多小手册，但是现在已不需要小手册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四部分，背转法轮。早些时候我曾经用韩文背过法，但是还没背完一讲我就中断背法。有一天我非常流畅地背法以后，在田里边干活边背法，周边没人的时候我就大声背，有人的时候我就心里背。但是原本可以很流畅背下来的部分忽然记不起来了，当时我感觉到了极大的精神痛苦，脸色也很难看，感觉头脑像白纸一样一片空白。我努力想，过了一段时间后感觉体内的一个壁障倒塌了，感觉众生在那边敲锣打鼓，像举办庆典一样。虽然眼睛没看到，但是那种感觉是那么活生生的，我的眼泪忽然流了下来，众生高兴，我也感受到了极大的幸福。当时只觉得除了众生的安危和幸福，其余的什么都不需要了，即使我没有身体也好，众生不知道我的存在也好，已无所谓了，好像只剩下我的意识，这个意识似乎就成了众生的保护罩了。那时候我承诺我一定要背法回归，为了众生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这次我要背中文转法轮时，想起了这些以前背法时的记忆，我很懊悔自己没有早点背法，让我痛悔不已。我已经忘记了这个承诺，可是师尊没有忘记。当看到我能用中文读法，就打开了我的记忆，让我重新背法。背法的渴望和迫切感驱使我开始背法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对自己要求并不严格，起了想打折的心，心想我是外国人，不可能像华人学员一样背法，要求低一点，一句一句的背也不错，这样比较容易坚持。可是这种想法让我内心不安，感觉对自己要求松懈。后来我悟到，在背法上我和华人学员是不应该有区别的，法的要求都是一样的。于是我决心一段一段的背，然后再两段连起来背，再三段连起来背，最终要反复的背诵。在背法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的念，心里什么都不想，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念带万念，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。一天夜里我在屋中打坐，闭上眼睛，把心静下来，决定集中全身精力背法。当我集中每个词背法的时候，感觉法的每句话像射进我的体内，扩散至整个身体，感觉全身都被法的能量充满并扩向体外，只剩下了背法的意念，感觉身体没有了，背诵的那段法变成金黄色展现在眼前。有时候眼前还出现一块石板，每个字就像刀刻的一样具有立体感，背得越集中深入，内心平静时，石板上刻的每个字的每个笔划就慢慢地变成金黄色，石板上的字密密麻麻，都是转法轮的内容。我想把石板翻过来时，它自动翻转，石板上展现的又都是密密麻麻的韩文转法轮的内容。我不断反复地翻转石板，当我想仔细看时，石板就立即消失了。我感觉遗憾，无论怎么努力都再也看不到了。通过该经历，我要背法的信心更加坚定了。一次大约凌晨四五点时，背法困倦就靠在墙壁睡着了，这时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巨响，就像地震一样， 如果直接发生在这里，感觉那种威力足以让宇宙爆炸。我吓得惊醒，但是身体动不了，眼睛也睁不开。此后，我听到天上传来美丽的音乐声，约有两三秒钟。音乐声停止后，又听到雄壮的声音在天上响起，是四个字，我很清楚听到了发音，也能跟着读。但是当我睁开眼睛想说时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我只记得那四个字的意思，是在严厉地教训我，背法时不应该睡觉。我吓得全身站立，又惊又怕，直到那个声音消失后，我才能睁开眼睛。我好长时间呆愣在那里，我以为那四个字是中国语，但是不是中国语，也不是人类的任何一种语言，但是和中国语稍微有些相似。四个字的内涵非常广阔，用人类的语言无法诠释。我感觉非常愧对师尊，我悟到，无论什么时间学法，无论多么疲倦，只要拿起书就要集中学。任何理由都是借口，学法就要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一心不乱这样的学。第五部分，师尊给我集体背法的机会。我还有一个几年来一直过不去的关，就是在讲真相平台学法。西方人性格外向，能很快学习外国语，并能自然而然地使用，但是东方人性格内向，由于害羞不善言辞，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性格内向的人。我紧张害怕的不敢拿麦克风，只能听。去年我又安装了软件，开始上平台学法。虽然我依然背法，但是进度非常的慢，很不容易坚持。但是我要把法背完的心仍极其迫切。我读师尊讲法时，对长春学员集体背法的环境一直非常羡慕。但是我找不到和我一样背法的同修，只是心存愿望，没有其他办法。当我通过同修帮助安装软件上平台后，意外发现有集体背法的房间，我还是先参加了集体读法。第一次开始的时候，由于极度恐惧，我先做了深呼吸，决心这次一定要过这一关。当轮到我读法的时候，我感觉嘴唇干燥，整个身体在瑟瑟发抖，连拿书的手都在哆嗦，全身感受到寒意。但是我勉强坚持读下去，声音在打颤，甚至还头疼，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读下去的。经历一次这样的经历后，下次就好一点，第三次就完全恢复正常状态了。虽然有时还出现这种状态，但每次都能过关，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吓得不敢读书了，就算紧张也能勇敢地读下去了。2017年8月份，我一个人进了背法的房间，一个同修要求要和我一起背法，他们是晚间背法组，该时间段非常适合我。当时他们已经背到第七讲，就这样，如今我们已经又开始背诵第一讲了。我希望集体背法的愿望就这样实现了。我明白了师尊对弟子的一丝一念都非常了解。有一天梦里，有个同修对我说，出来集体学法吧。我很诧异，我坚持在线上线下认真地参加学法，同修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我认识到自己长时间以来只走学法的形式，但是忽视了质量。平时当别人读法背法时，我认为还没轮到我时，你读你的背你的，与我不相干。这种心态即使集体学法，实质上仍是自己一个人在学法。此外，我一心执着快速背法，当同修背前部分时，我就自己背后部分，甚至有时同修背法时，我做其他事或想其他问题，学法姿势更不用提。我认识到在学法上没有你的顺次或我的顺次，我们都是整体，应该一起学。一起背法的同修中，一名同修长时间被困魔干扰，我们每个人背了三遍，他自己甚至读或者背了五六遍还感觉不到异样。每当感觉背法次数减少时，我就会心生不满。现在回想起来， 原来我有一颗一点点利益都不想吃亏的心。如果同修读法或背法的次数多了，我替他高兴才是。当同修被困魔严重干扰时，我心里很难受，真想说他两句。最近我也出现了困倦状态，非常难受。我想是因为我对那位同修不慈悲，没有帮助他过难关，还心生埋怨，才让我出现了同样的状态。我这才理解到那位同修长时间处于该状态有多么的难受，而且还坚持背法，感觉他很了不起。我觉得应该对那位同修包容，于是我不再催促那位同修。当他背法时，我就静静地等待，放缓速度和他一起背。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同修自己要过的关，是我们一起要过的关。我要纯净自己的场，帮助同修加持正念。当那位同修背法时，我在这边和他一起背，我发现自己的背法次数一点都没有减少。我非常珍惜这个背法的环境，每天参加背法组，已经约7个月的时间，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习惯。虽然有时生出安逸心和执着心，有时还不能集中精力背法，但是我都努力坚持，落下一天心里都感觉不舒服，第二天会非常懊悔。以后我要不断规正自己，珍惜师尊安排的这个环境。我知道虽然有很多同修已经在背法，但也有还没有背法的同修，借此机会我要与那些同修共同分享师尊讲的一段法。我们有能力的，年富力强的，除了年岁大的，记忆力不好的，都要把这书背一背。也许我提得很高了，要求太高了，可是有许多地区很多学员都背得非常熟。见法轮大法义解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。我通过明慧网看到很多老年同修背法的文章，非常叹服。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年龄已经30多岁了，刚学会中文发音，一个字一个字查词典读转法轮，学一两页，一两个小时感觉瞬间就过去了。虽然很苦，但是那时候我并不感觉苦，那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乐趣和最快乐的事情。当时我想象着自己流畅地读转法轮时的场景，感觉无比的快乐和幸福。现在我真的做到了，但是我非常清楚地明白，能让我坚持下来给予我正念的是师尊。师尊了解我的接受能力，所以慢慢地提高台阶。猛然回首，我竟然发现自己在背法，师尊为了我承受了太多。为了证实大法，写出这篇心得。每当我走弯路时，师尊没有放弃我，总是把我归正，回到大法中。借此机会，叩谢师恩，何时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法轮大法净化心灵，让人脱胎换骨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。2013至2015年，我在澳洲的一所特殊学校担任语言治疗师。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和创造力，也提高了我的道德水平，给整个学校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。尽管现在我专职照顾两个孩子，那几年的美好记忆还时时在我脑中闪现。值此庆祝法轮大法日之际，和同修分享我的一些修炼心得。明慧网鼓励新人同修参加投稿，我积极响应，以证实大法的伟大，让世人了解我们西方学员在大法中怎样受益。第一部分，放弃对名利的执着。刚进这所特殊学校，有人就告诉我，前任语言治疗师因为不堪承受学校老师和家长的压力辞职了。作为全校唯一的一位语言治疗师， 工作繁重，要处理学前班到十二年级学生的所有病例。这些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，不少学生有自闭症。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有积极的心态，无论结果怎样，要帮助每一位学生。我提醒自己，不要过分在乎批评，要微笑以对，也不要想得太多。每天在家学一讲转法轮，去上班的路上听师傅的讲法录音，有时睡觉前背红吟，上班之前还去海边练几套功法，闹钟时时装着真善人。因为我的母语是法语，讲英语有点口音，通常人们对我的第一印象不太好。在第一次和我上司及其他老师见面时，露西老师问我，你是不是新来的语言治疗师？但是你有很重的口音，孩子们能听懂你吗？我真的无地自容，一下信心全没了。但几个月以后，我和老师们的关系已经很好了。有一天来了一位职业理疗师安妮，我带她和其他老师见面，露西老师居然当着我的面对安妮说，太爽了，终于来了一位讲英语不带口音的。她的话太伤人了，让我很羞愧，但马上意识到我是大法弟子，应该忍辱负重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离开露西后，我没说什么，要是在以前，肯定非得说几句露西的坏话来捍卫我的名誉。稍后安妮对我说，你的专业程度和职业道德很让我敬佩。我说，凡事我尽可能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很快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，他后来学了五套功法。第二部分，先人后己。以前在私人诊所工作时，我们的职业供不应求，家长们一个小时花92元请我们。而在那所特殊学校，我们部门的人员得随叫随到，这也是绝大多数治疗师辞职的原因之一。当校长给我们排早班接孩子，我没有像其他同事那样抱怨。一般早上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准备一天的工作，那天我们就只有很少的时间准备了。我尽量把坏事变成好事，利用这个机会多了解孩子，教导他们怎样有礼貌地打招呼，这本应该是课堂教学内容。几个月后，学校游泳周，要求我们都去泳池帮忙。我主动要求和其他老师一起下水帮助学生，但我写不了学生报告或处理其他病例。因为学校老师短缺，校长希望我们去泳池帮忙。我们部门没有一个人下水，都是在岸上帮其他老师做笔录。我整个星期待在水里，帮助患严重自闭症的学生麦克斯，没有一句抱怨，尽我所能地帮助他。麦克斯的游泳老师和妈妈非常感动，让他和其他学生在一起游泳可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。在游泳周的几个星期里，我的皮肤变得很干燥，打坐时很痛。我告诉自己要忍，要坚持，不要抱怨。打坐几分钟后，疼痛就消失了。当我要离开学校休产假时，很多老师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。有一天，我刚进入办公室，平时和我一起共事的一位行为学家说，有一个很纯洁的人刚进入办公室。法轮大法真是太强有力，它能从根本上改变人，净化人的心灵。第三部分，在家中修炼忍。带着一个两岁的和一个七岁的男孩，我会时时用真善忍的原则教导他们，让真善忍伴随他们成长。在家的考验和在学校的考验是不一样的，我的孩子给我提供许多机会，磨练我的耐心。特别在他们不断叫喊要东西时，我越来越平静。我已学会了排除负面想法，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得修忍和善，我要扩大容量，包容一切。孩子们在玩时，我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我和孩子们一起散步时，或他们荡秋千时，我就背红吟中的诗词给他们听。每周一次，我在社区中心练功。每天早饭前，我教两岁的孩子打坐，虽然他只能坐几分钟， 但积少成多，积也成裘。我两岁的孩子喜欢听故事，我就讲转法轮中提到的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故事给他听。玩耍时告诉他怎样微笑，当别人伤害他时要说没关系。我经常唱法轮大法好，也谈论天上的神仙，因为我告诉他要相信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是存在的。几个月前，一件神奇的事发生了。我丈夫在后院烧木头，第二天炭还是热的。我们在谈话时，小孩摔倒了，手伸到炭火里，丈夫吓坏了，马上把孩子的手按到池塘里，孩子受到惊吓，我安抚了他，给他背论语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给他敷冰块，但他不喜欢。第二天他手臂完好如初，没有一丝烧伤的痕迹，丈夫和我都觉得太神奇了。后来我的朋友告诉我，当地的一个男孩手被炭火烧伤，被直升机直接送到市立医院。法轮大法提升我的思想境界，也让我周围的人变得更好，可这样一个好功法在中国却受到迫害。我有责任让那些被中共欺骗的民众了解真相，希望他们站到正义的一边，有美好的未来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教我在领导岗位做好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如玉。2003年，在我不到30岁时成为科级干部，也是在这一年，差点与法轮大法擦肩而过的我，又走回了大法修炼。在这十多年的修炼与工作中，师父的真善忍大法在不断地指导着我在工作岗位上如何做个好人，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，在这个世风日下的大洪流中一直保护着我，清洗着我。第一部分，半年后退回了买手机的钱。我们部门主任一直都觉得我工作中付出很多，在我们的小团队里还经常能和员工谈心，对团队建设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，所以有时总想给我一些额外的好处，想给我的车用公款加油，别人送他的礼物或现金也想与我分享，每次我都谢绝了。我记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不施者不得的法理。有一阵单位特别忙，我的工作量也比平时大很多，过后主任给几个员工一些补助，就是用所谓的小金库的钱，要给我几千，我没要。我觉得小金库的钱不是明明白白该得的，可是我不拿，他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，总想着怎么让我拿上。科里的同事们大多都买了好手机，他看我的手机也该换了，就让人花了3000元给我买了个不错的手机。这下我有些为难了，手机已经买回来了，如果再不要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了，大家也都说我应该拿，我很为难，却不知如何处理，只好就拿上了。新手机确实挺好用，学到师父的讲法，作为一个修炼人就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要求了，常人说这件事情对，你就按照这个去做，那可不行。常人说好并不一定是好，常人说坏也不一定是坏。选自转法轮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知道这个手机我拿错了，大家都说我应该拿，我就拿上了，这是不对的。我得用修炼人的标准去衡量，用单位小金库的钱给个人买东西，那不是占便宜吗？我这不是在随波逐流吗？可是我也不能把手机退给人家呀，我用过了，退给人家怎么处理呢？我想，那就算我买了个手机吧，我给单位退回3000元。 找主任退钱，他怎么也不要。我想，他可能真的理解不了我为什么这样做，那有时间再给他说说吧，等他能理解我了再退给他。在平时谈工作或聊天时，有时间我就把我从大法中悟到的理和他聊一聊，告诉他师父教我们不贪不占的道理，同时表达我也想按师父说的高标准要求自己。大概过了半年吧，我觉得他应该能接受了，就把3000元钱退给了他。我隐约感到当时他的眼神中透着震撼，但理解。这位主任经常对上级领导说我如何如何好，工作如何如何有能力。每次来新领导，谈到我修炼的事，他总是先表扬我一顿，再告诉人家前几任领导一直都在保护我。第二部分，搭顺风车的同事。单位新来一个实习的复员兵，第一天来报道，大家就都感觉他好像是混社会的那种人。我听他说住处离我家不远，我就让他搭我的车上下班。时间长了，有的同事开玩笑，科长成了你的专职司机了。在上下班的路上，我就慢慢给他讲一些大法真相。他告诉我，他在看守所当武警时也接触过大法弟子，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。他还告诉我，他一直在和一帮哥们儿混社会，帮人打架是经常的事，偷骗的事也干过。来我们科实习是因为在前几个部门都待不住，那些部门的领导不要他，经常有脸上带刀疤的哥们儿去单位找他。上班时间他想休息就休息，谁也不敢管他。我感觉这个孩子好可怜呀，被这个社会带动的，把坏的都当成了好的。他父母该多操心呢，能来到我身边，也是他与大法有缘，师父让我们对谁都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，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我就想，要是我的孩子，我会怎么对他呢？他每天搭我的车上下班，在上班路上，两人买早点，我很少让他花钱。我觉得他刚实习，收入少，又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。我在车上放传统文化的故事一起听，给他讲大法的真相，讲我从真相资料上看到的同修的故事。有一天，他和我说，他让家人找关系要留在我们科，不再去别的地方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告诉我，他的哥们儿都说他练法轮功了，因为他和哥们儿在一起时，经常把我们在车上说的真相故事讲给他们听。哥们儿不理解时，他就说，那做好人总没错吧。再后来，我们在上班路上买早点，他都尽量去花写着法轮功真相的钱币。买早点时，我经常给周围的人送真相光盘，看到有人不要，他就有点不高兴，和他玩的哥们儿在他的带动下退出了中共党团队。有一天他和我说，领导，我要日行一善。有一次他告诉我，他刚从一个窗户下经过，里边一个人往出吐了口痰，正吐在他头顶上，这把他腻歪的，这要是以前，嗨，现在就算了。这个顺风车一搭就是3年多，直到他自己买了车。第三部分，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。2015年，法轮功学员实名起诉江泽民后，社区和派出所、国保的人来单位骚扰，单位老总让人力资源部老总找我谈话，还有两个人给做记录，因不在一个地方办公，和单位老总、人力资源部老总都接触很少。人力资源部老总说，以前你练功单位也不知道，现在就说不练了也就罢了， 可你非要说还练，那你就辞职退党。我说，我不会辞职，我们师父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，让我们在哪儿都做一个好人，没说做好人就得辞职，退党行，现在我就退了。我给他们讲了一些大法真相，他看我不按他说的做，就让我在他们记录的材料上签字。我告诉他，我不能签，这样对他们不好。此后我再见到人力资源部老总和他打招呼，他基本就是用鼻子哼一声回应，也不拿正眼看我。一段时间，工作上有一个新项目由我负责，需要和老总、各个部门领导有很多接触。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我的工作量等于平时的三四倍，大家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项目。在项目推进过程中，我对每一个细节都从多方面考量，员工不会的，我和他们一起学，一起做。领导不知道如何决策的，我翻查大量的资料，给领导提供决策依据。白天上班要处理大量的事务，下班也不能按时回家，每天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得九点多。我再到微信群看员工梳理的当日项目进展情况，汇总后再对第二天的细节和要点整理好，在微信群发布。几天下来，真累得有点受不了了，不行了，也想过糊弄糊弄算了，反正做成啥样也没个标准。想起师父讲的，我们搞个科研项目，领导交给什么任务，完成什么工作，我们都很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做得很好。选自转法轮。我是修炼人，得按照师父说的做，不能糊弄事。咬牙坚持了近一个月，在每次的项目推进会上，我汇报的材料和分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项目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一次和上级部门的人说起这个项目时，人力资源部老总自豪地说，我们这个项目不会造假，这个项目是他，指我负责的，肯定没假。部门有一些额外的钱要发，让我拿分配意见。我想，这钱按理说是不该给大家发的，可是现在这个大环境就这样了，我是修炼人，可别人没修炼，如果我说不给大家发，大家会是什么反应呢？领导让发的我不发，那成了拿修炼人的标准要求常人了。于是我按工作付出大小进行了分配。我拿去让老总看分配是否合适，老总问，怎么没你的？我和老总说，我是修炼人，我们师父对我有更高的衡量标准和要求。一次610的人到单位，人力资源部老总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过一会儿到他那儿一趟。等我到他的办公室时，610的人已经走了，还有两个人力资源部的科员在屋里。我推门说，他们又来给您找麻烦了。老总笑着说，没事，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。去年从外单位调来一位新同事，我也与他讲过真相。有一天我俩下班一起往出走，我又和他讲了些同修的修炼故事。在分手的时候，他突然问我，领导，你是不是有可硬可硬的后台呀？我有些意外，疑惑地看着他。他说，法轮功被迫害这么厉害，在咱国企这些年你居然没受影响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微笑着回答他，我有师父。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